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 ：TikTok 禁令临近，最高法院倾向维持不卖就禁。TikTok 不卖就禁的法案呢，生效日期1月19号。日益临近之际，美国最高法院上周五举行了一场时长超过2.5小时的口头辩论。美国媒体普遍报道，美国最高法院似乎呢倾向于支持美国国会去年4月批准通过的 TikTok 不卖就禁法案。多数法官认为，这项法案主要涉及的并非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而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对言论自由进行一定限制是否合理。 TikTok 以国会法案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由呢，上诉最高法院。后任总统特朗普也表示，他赞成允许 TikTok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在美国运营。那么 TikTok 如何影响美国国家安全？不卖就禁是否如中国所说代表美国的蛮横霸道呢？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能否最终决定 TikTok 的命运呢？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许波好，张先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杰博士您好。
观众朋友们好，许波好，王教授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上个星期五呢，美国最高法院举行了2.5小时的法庭辩论，讨论 TikTok 的 CEO 周受资代表这家被认为具有中国意识形态影响力的自媒体平台提交到最高法院的上诉。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王维正教授，纽约州的王维正教授啊，这个 TikTok 为什么要上诉？什么是不卖就禁？整个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呢？王教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这个有关于 TikTok 这个事情的话，有几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就是说，它的使用者相当多，据估计的话，大概有1.7亿人。换句话讲，他们美国一半的人口啊，主要是青少年啊，他们都有用用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 ，TikTok 实在是就是说Internet 就是互联网这个起来以后，这社交媒体的话，一个典范，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比自己照自己，然后弄一个短的这个视频的话，更加的这个自我表现，就是换句话讲说，这个是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面向。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考虑到就是说，这个 TikTok 它并不是一般的这个西方的由私人资本所经营的公司，虽然说它的公司在美国加州的话是一个美国公司，但是它的这个母公司ByteDance 啊，这个字节跳动是中资的公司，而且中国有法律，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客户的那些基本的资料的话，如果有必要的话那个中国政府都可以跟他们取得。所以换句话讲说这个有很多人也担心，就是说 TikTok 的话不但会泄露了这个美国大部分人，我刚刚提到有将近一半的人的他们的这个个人有关于个资啊个人的资料。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 TikTok 它很多会这个有人担心它会这个传播这个中共的意识形态。至于说为什么不卖就禁这个事情的话，这个TikTok 的律师必须要上诉。您刚刚已经提到，就是说这个国会去年立法即将在这个1月19号。就必须要执行。所谓执行的话，就是说 TikTok 必须如果不卖的话，就在美国的话无法营运。所以这个事情也非常的急迫。1月19号就是这个礼拜天。那1月19号也很有意思，就是新任的总统回国的总统川普，他要就职的前一天。所以这个川普呢，他个人好像对这件事情也有兴趣，所以他向这个最高法院喊话说，可不可以稍微再延迟判决啊，至少给这个新总统有一个机会。 来这个处理这个事情。那我觉得现在的情形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说基本上来讲，两个考虑，一个是言论自由，另外一个是国家安全。另外的话就是说，最高法院它绝对是有权限可以对于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做一些规范，特别是有损于国家安全的。但是就是他做出来的话，可能会让很多人不高兴，因为我刚提到过，有这么多的人在使用，再加上的话就是这个新总统想要也要趟一趟这个浑水。
王教授，请问您上 TikTok 吗？您看 TikTok 吗？
我没有，但是我女儿有。
OK，那据您观察，据您呢这个研究啊，据您的研究和观察，您觉得美国最高法院担心的这些问题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我觉得美国最高法院作为一个美国最高的这个法律执行者的话，它确实是有这个权限来考虑，就是说一个为外国政府，特别是一个意识形态跟美国很不一样，而且已经被证实说在很多方面利用这种高科技来就我们以前讲过叫做所谓的锐实力，那么它是利用这个开放社会的一些特点来对这个开放社会做一些腐蚀，做一些破坏，所以我觉得最高法院的这个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就看一看，就是说这个上个礼拜五的这个2个多小时的言辞辩论，最后这个大法官们他们提出的判决是5-4，所以你也可以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大法官中间的话，也是就是正反意见可以说是相当的接近，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这几天的话，这件事情一定是会闹得沸沸扬扬的。
好，那么最高法院的辩论围绕的一个焦点问题，刚才王教授讲了，是不迈就禁的这个法案所涉及的，究竟是如 TikTok 所说的啊，你是违反了反对啊，违反了言论自由的违宪，还是呢美国国会所认为的危害国家安全？据美国媒体普遍报道说，最高法院显然倾向于后者。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最高法院的辩论情况，以及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好吗？
好的。美国最高法院听证会是在控辩双方之间激烈展开。控方呢是现任副总检察长叫普雷诺加，他的观点是呢，TikTok 在美国已经构成国家安全。很简单，因为 TikTok 的母公司是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它是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必然会对 TikTok 的内容进行审查。他说呢，这个平台呀，对美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中国政府可能会把 TikTok 作为一个武器来伤害美国，也不可能兑现对美国用户所做的保护他们隐私的承诺。而辩方的观点辩方律师是 TikTok 叫弗朗西斯科，他的观点认为，拜登这个禁令违反了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TikTok 并不是中国政府的复制品，并且呢，后任总统川普也希望对 TikTok 给予一定的宽限期。所以啊，双方辩论的非常激烈，在辩论的过程中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也不断的在提问，其实，在提问的过程中也透露出他们个人的倾向。我个人的看法是我支持不迈就禁的法案，理由很简单。如果我们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集权国家。它特别在习近平时代，它对中国的每一个公民和企业都是进行严格的管控。我们看到中国民营企业它能否对抗中国的政府，显然是不能的。有一个很明确的例子，就是在几年前在上海外滩金融论坛上。马云这所谓阿里巴巴应该是民营企业的大佬发表了与王岐山不同的观点，主要是围绕着金融系统性风险。结果是什么样呢？被中国政府进行反垄断调查，并且发了182亿这个蚂蚁金服的上市随即被叫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周受资以及他的律师的观点，我觉得是站不住脚，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对抗一个集权国家，一个人一个企业在中国是做不到的，并且中国的 国家安全法明确的规定，每一个企业和个人都有义务来配合国家进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所以我认为虽然这个禁令涉及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但是我要提醒观众朋友，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这个围绕 TikTok 的讨论，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好的，两位专家呢刚才分别表达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想。首先一位叫 B Water 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不卖就禁，必须停止独裁恶魔对于美国人的监视和窃取信息。另外一位文扬四海说 TikTok 表面上是社交媒体平台，实际呢是由中共安全部控制的情报平台，对于任何国家的安全都是威胁。 Alvin Chen 他说美国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很深，那种天真的相信人的文化社会文化啊，正是城府阴险狡诈的中国共产党要渗入的弱点。 Reader Clear 说不能让 TikTok 成为中共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宣传共产专制价值意识及其成果、毒害美国年轻一代的工具。但是我们也有不同意见，请看这位大野人他的评论，只要以国家安全之名杀人、抢劫、强奸都能成为正义。另外一位叫李芬黄说，如果没有 TikTok， 现在红红燃烧的洛杉矶大火就会在网络平台上烟消云散，消弭于无形，这就是 TikTok 的原罪。提到了洛杉矶大火，我们现在看到呢，许多我们这个中国的网友呢，对洛杉矶大火很有兴趣啊。我们这位这个叫雷芬黄这位网友呢，他把这个，他当然是对美国不卖就禁的这个法案呢感到不满，因此他把他和洛杉矶大火也联系起来了。我们刚才给大家读了很多网友们的评论。这样，我想请两位专家呢，简要就我们这个两方面不同的意见，网友的不同意见呢，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好吗？这个首先，王教授，
是的，我想刚刚那个主播提到几个网友的这个意见的话，好像看起来能够同情，就是说能够支持最高法院由国家安全这个角度来思考比较多一点。那两位不赞成的那个网友的话，我觉得第一个他这比喻适当啊，因为没有错，这个所谓的社交媒体就是小众传播的话，确实是有补足这个大众传播之不足。然后很多时候的话，你比如说你家的房子被烧了，然后你造一个东西上去的话，可以让很多的人马上就知道。但是毕竟没有人这个杀人放火，所以我觉得那个比喻适当。另外一个话就是在集权社会下生活过的人的话，可能很难了解，因为我觉得TikTok 他的律师有一件事情他永远办不到。就是说如果国会的立法者或最高法院法官要他能够做保证，就是说他所搜集的一些资料还有他的演算的方法，就是所谓的 algorithm 绝对不会掉到中共政权之手，我觉得他绝对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保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高法院最后我觉得可能会禁的理由。
张博士，
对，两种观点我觉得都有道理啊。第一种观点呢就是支持禁令，第二种观点呢显然也是反对。因为什么呢？你想1.7亿，还有中国这个留言可能大多数来自于中国大陆，所以他们对 TikTok 是有感情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也可以理解。但是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刚才有个网友说洛杉矶大火的问题，那么没有 TikTok 是不是洛杉矶大火我们就看不见了？我们上上 Facebook， 我们上上推特，上上各种 Instagram， 到处都是美国的媒体从来没有掩盖过洛杉矶的大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位网友可能有点异业闭目。
好的，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讨论。 国会这个不卖就禁的这个法案呢，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民族爱国情绪。我们刚才看呢，我们引用了两位网友啊，他们的这个反对啊这个法案的言论啊，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民族爱国情绪啊，官媒和自媒体充斥一片美国国会霸王硬上弓、强买强卖呀、蛮横霸道等言论。我来请教王教授，中国观察者网认为，美国国会说 TikTok 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完全是欲加之罪，完全是莫须有这个罪名。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莫须有的话，这个东西我刚刚已经提出一个问题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国会议员还有这个最高法院法官，他们对于说最后谁来控制这些资讯的话，有一个根本还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也是TikTok 他的律师的话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就他们可以说我们把这个资料网，比如说放在中国大陆以外。比如说放在另外一个第三个国家怎么样啊？这样的话是不是会稍微好一点？甚至放在美国，可是没有用。如果刚才那个张律师提到过，就是说中国有这个国家安全法，任何个人和这个公司的话，如果政府需要的话，都必须要上缴这些资料。所以我觉得在基本上来讲的话，他没有办法这个回答这个问题。那中国大陆的民众的这种就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毕竟的话 ，TikTok 可以说是他们高科技发展的一个很值得骄傲的一个平台啊，那一个榜样。那么在美国的话，引起一半的民众使用它。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说，即使中国政府自己的话，也对很多的外来的企业啊，这个外资啊，做很多的这个限制。那这个还是中国加入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它可以用国家安全呢、啊，或者说是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外资是不能够有独资的，必须要跟中资来成立所谓的合资公司。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国家虽然说，他们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就基本上来讲的话，应该是采取这种自由贸易，但是对于国家安全啊、社会秩序啊、还言论自由啊等等的话，有一些呢适当的限制，是每个国家几乎都有看到。我倒不觉得说，这美国国会的话，他在。做一个这个所谓的欲加，因为我觉得美国国会跟那个最高法院问的问题始终如一，但是就是我刚提到过是那个 TikTok 的律师无法回答那个问题。
好的，王教授，跟进一个问题啊，听说这个中国国内是不允许使用 TikTok 的，这个抖音，中国国内的抖音和 TikTok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版本，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这也很有意思，就是很多社交媒体的话，到中国的话都有它一个所谓的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就是有一个中国的一个特色。那这个话当然是当局的话，他为了要能够控制社会，他了解说这个互联网的话有可能会对于讯息的这个传播，特别是当局所不喜的讯息传播的话有所帮助。所以我觉得你要看，因为我以前去过中国大陆的话，也注意到了说它的这个 internet 的话跟外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很多人当初认为说这个 internet 的话可以让中国大陆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自由。但现在看起来的话是中共政权的话，他把 internet 的这个好处，比如说像跟国外的科技跟那个资本相连，但是他还是把它加强作为社会的控制，因为中共的话就是控制社会的高手，所以过去有一些这个科技是如此，今天的话有这个互联网的科技的话也不例外。
好，美国罗格斯大学网络传染研究所近日就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称 TikTok 呢很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因为呢，它显著淡化了与中国相关的负面内容。报告的统计资料显示，用户在 TikTok 上花费的时间越多呢，他们对中国人权记录的看法就越积极。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些研究报告所说的这个 TikTok 通过算法来压制反中共的信息，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用户的这些说法呢？
对，我认为这个研究报告这个大学研究报告是很客观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通过事实说话在这里呢，观众朋友之前不是要留言嘛，我们就用事实来回答问题。TikTok 就像王教授所言，它无法解释一些问题， 第一个啊，我们来比较一下 TikTok、Instagram 和 YouTube 的区别。TikTok 它的算法明显淡化了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或者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藏人、蒙古人的种族迫害和文化灭绝的内容。在 Instagram 上啊，维吾尔人、藏人的内容分别占啊有 84% 和 31.7% 是批评中共的，认为中共在这一方面是违反人权的。而 TikTok 上面的内容呢，它只有占比多少呢？只有 11% 和 5%。 在 YouTube 上，我们搜索天安门产生了大约 65% 对中共是负面评价，在 TikTok 上这一比例只有 20%。 如果观众朋友觉得这个数据还不够，我再来举个例子，就是说在 TikTok 上亲中共的内容，就是赞美中共的内容比例是很高的。研究报告称呢，在 TikTok 上用户啊对于反中共啊点赞和批评论啊是他们亲中共点赞和评论的4倍。这好像很好啊，但是如果我们按照 TikTok 的算法，就会产生亲中共的内容几乎是反中共内容的3倍。所以通过这个事实的比较啊，通过这个内容啊，比例点赞和评论，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之间的差异。而在 Instagram 和 YouTube 上则不存在这种极端的差异。
看来张博士对这个统计资料做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继续来看网友的看法。一位叫指明了方向这位网友，他说习主席的东升西降不是没有道理的，习主席可以对美国随便采取行动，封谷歌、封 YouTube、封脸书等等，美国就不可以随意对中国做什么。我们这位网友很有意思，所以这是东升西降啊，他这么来解释。另外一位叫张张，他说不进，以交换谷歌、脸书无条件准入中国大陆如何？我们这位两位网友的问题提得很尖锐，很有意思啊，就是都指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 TikTok 在美国已经存在了这么长的时间，要禁它，要封禁它，要还不是封禁，就是说呢，让它转卖一下它的主人，这样的话呢，就费这么大的劲。可是在中国，大家都知道，谷歌、脸书、Instagram、YouTube 这些东西不能生存，甚至可以进入谷歌，但是有人一声令下，你说走就得走。两位专家对这个问题简要评论一下吧。首先，王教授，
对您刚提到这种所谓西方的这些社交媒体的话，在中国大陆一概不能够生存，所以中国的话有它这个所谓的中国的版本。当然，中国版本的话，当然就是说在个人的这个隐私方保护方面的话，就欠缺很多了。那有没有必要说这个，就是说用让西方的这个社交媒体进入大陆不受干涉，来交换这个 TikTok 在美国社会能够继续这个营运下去？这个是不是川普总统想要涉入的一个交换的方法？我不知道，因为他到目前为止为止还没有讲，他只说他希望最高法院能够稍微延迟一下这个判决。
张博士，
对。在中国啊，我们说无论是微信是 TikTok， 它对内容的审查，这是很正常的啊。TikTok 不谈，它叫抖音啊，并且呢，中国国内大陆人是用不了抖音的，啊 ，Facebook 和推特更不谈。所以说，谁对言论自由进行保护，谁对言论自由进行打压，这是一个明摆的事实。如果说不进 TikTok， 那么就让啊这个推特或者 Facebook 进入中国，甚至谷歌现在早就不退出了中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政府一直对新闻、对言论自由进行管控、进行打压，已经到了一种令人啊叫瞠目结舌的地步。那么现在指责美国啊这个禁止，其实也不叫禁，叫不卖就禁
不卖就禁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明显是没有说服力的。
TikTok 的命运呢，即将 要揭晓了。据报道，最高法院将在几天之内就对 TikTok 的这个上诉案作出裁决。那么 TikTok 呢，表明自己不是中共控制的公司，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已经多次表明，他们绝不会把 TikTok 的出售啊，把 TikTok 出售给美国公司或者任何其他公司。那么请教王教授啊，美国的态度是不卖就进，而中国的态度针锋相对，叫宁撤不卖。那您认为 TikTok 最可能的结局会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说，不卖的话就进啊，那就马上就引起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要卖的话，谁可以买？因为有人做过估计啊，有两种算法，一种的话就是 TikTok 他只买他那个公司，大概是差不多200亿美金吧，$20 billion啊。那这个可以有能够买的人应该还是有钱的人还是有。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把它那些演算方法，就是那些 algorithm，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一起卖的话，我相信这中国政府绝对不会同意的。这个把那个也算进去，大概要200个 billion 啊，就是差不多2000亿美金。那我想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够买，而且在这么短近的时间之内要筹资这一个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那我觉得 TikTok 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它有可能如果中国真的是绝对不卖的话，那么当然就是时间到了，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干涉的话，它就是在中国在美国的话必须要停止营运，因为这是国会立的嘛。那最高法院有这个执行的义务。那如果说最后如果这个最高法院同意稍微给这个新任的总统一个回旋的空间的话，那么我想这个就很难估计，因为这个新总统的话，我们都知道他是很难预测的啊，而且他是一个生意人，所以谈出什么东西来哈也不晓得。所以我觉得我刚才还提到一点，就是说即使是让西方的社交媒体能够到中国大陆去的话，并不会促进这个中的大陆的这个言论自由，因为中国的话它有其他的方法来管制这个西方的这个社交媒体它可以让所有的这个 internet 的 traffic 都经过几个由国家控制的这个网站等等。所以我觉得即使是那样交换的话都不是一个好主意。
好，那么后任总统特朗普的态度的确呢让 TikTok 的问题有些复杂化了。特朗普表示他赞成允许 TikTok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在美国运营。 TikTok 的这个 CEO 周受资呢也表示，当选总统特朗普请求法院推迟对案件作出裁决，给他的新政府一些时间达成政治解决方案，避免在全国范围内关闭 TikTok。那么来请教张博士，您认为最高法院的裁决会不会受到后任总统的影响？ TikTok 是否还有一线生机呢？
我认为不会啊，因为司法独立是美国的宪法原则，三权分立嘛，很难撼动。目前来说呢，尽管在最高法院呢保守派法官居多，但是目前我没有看到这个现象所影响到美国的司法独立。这一点可以从2020年大选美国法院驳回了川普大量的选举诉讼。前不久这个川普要求暂缓纽约州法院的判决，最后最高法院还是维持对川普的判决。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再一个，从1月10号最高法院的听证会看，9个法官只有一个法官认为可能禁令会涉嫌被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侵犯。首席大法官呢则指出字节跳动肯定会配合中国政府。由于 TikTok 没有出售这种股份的意愿，并且我认为可能习近平也不会允许他，因为这会损害叫国之大者，损害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1月19号被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我要指出，美国司法呀，它注重司法智慧。我们从纽约州法院的判决，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既这个陪审团认为他有罪但是呢，他最终的结果他无需赔偿，也无需坐牢最终还是可以正常履职。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 至于说最高法院会不会在国家安全和新政府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目前还需要观察。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以我们聊天室大量的这个网评进来，我选读一些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呢，是一位叫 Sergey Abdullah Vizili 这位观众，他说美国啊真是太搞笑了，为敌人的软件是否在美国使用展开了辩论。另外一位叫 Jenny 说真的 TikTok 中国内陆是全面禁止使用的，用的也只有改 IP 地址或者不在内陆的人才能用，既然在外面除了这个 APP 还有其他的 APP 啊，能禁得了多少呢？ Vincent 黄说 TikTok 要禁的理由很简单，那是大外宣，而且有很多政治动作，不是一个自由的软体。三少爷，去年经济学人做了测试， TikTok 支持哈马斯的视频比支持以色列的多11倍。最后 Bonk 他说，为什么要走到完全禁止的地步，让马斯克买下就好了，这样既不会得罪美国年轻人，又可以在美国的管控下一举两得。我觉得中国还是很喜欢川普，尊重川普的，中国和马斯克关系也不错啊，马斯克要买，中国会给面子的。好的，很多建议，我们感谢王威正教授和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